《红楼梦》卷73，吃丫头误食绣春囊，诺小姐不问累金凤。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，忽听外面一声响，不知何物，忙问时，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，滑了屈许掉下来。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，自己带领丫头上好，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，不在话下。却说怡红院中，宝玉方才睡好，丫鬟们正欲各散安歇，忽听有人来敲院门，老婆子开了，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头名唤小雀的，问他做什么事，小雀不答，直往房内来找宝玉。只见宝玉才睡下，晴雯等犹在旁边坐着，大家玩笑，见他来了都问什么事啊，这时候又跑来做什么。小雀笑向宝玉道，
我来告诉你一个信儿，方才我们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爷前不知说了你些个什么，我只听见宝玉二字，我来告诉你，仔细明儿老爷向你说话着实留神。
说着回身去了，袭人命人留他吃茶，因怕关门，遂一直去了。这里宝玉知道赵姨娘心术不端，和自己仇人似的，又不知她说些什么，听了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，当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。想来想去别无他法，且理熟了书，预备明儿盘考，只能书不喘错，便有他事也可搪塞。一面想罢，忙披衣起来要读书，心中又自后悔，这些日子只说不提了，偏又丢生，早知该天天好歹温习些的。如今打算打算，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伦还背得出来，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加生的，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的，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。算起五经来，因近来作诗常把五经集些，虽不甚熟还可涩责的。别的虽不记得，素日贾政醒未教读的，纵不知也还不妨。至于古文，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、国策、公羊、古梁、汉唐等文，这几年未曾读的，不过一时之兴，随看随忘，未曾下过苦功，如何记得，这是更难涩责的。更有十文八股一道，因平素深悟此道，原非圣贤之志传，焉能阐发圣贤之奥，不过是后人耳鸣钓鹿之阶。虽贾政当日起身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，不过是后人的十文，偶见其中一二股内或成起之中有做得精致，或流荡，或游戏，或悲感，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，不过供一时之兴趣，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。如今若温习这个，又恐明日盘究那个，若温习那个，又恐盘驳这个，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温习，因此越添了焦躁。自己读书不知紧要， 却累着一房丫鬟们都不能睡。袭人等在旁捡竹斟茶，那些小的都困倦起来，前仰后合。晴雯骂道：
什么蹄子，一个个黑家白日挺尸挺不够，偶然一次睡迟了些，就装出这个腔调来了。再这样，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。
话犹未了，只听外间咕咚一声，急忙看时，原来是一个小丫头坐着打盹儿，一头撞到壁上了，从梦中惊醒，却正是晴雯说这话之时。她怔怔的只当是晴雯打了她一下，遂哭着央说道：
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
众人都发起笑来。宝玉忙劝道：饶他吧，原该叫他们睡去，你们也该替换着睡。袭人道：
小祖宗，你只顾你的吧，统共这一夜的功夫，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，等过了这一关，有你再张罗别的，也不算误了什么。
宝玉听他说的恳切，只得又读几句。麝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，宝玉接着吃了。因见麝月只穿着短袄，解了裙子，宝玉道：夜静了，冷，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。麝月笑指着书道：
你暂且把我们忘了，且把心对着他些吧。
话犹未了，只听春燕、秋文从后房门跑进来，口内喊道：
不好了，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。
众人听说，忙问在哪里，即喝起人来各处寻找。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，劳费一夜神思，明日也未必妥当，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好脱此难，忽然逢着这一惊，便生计向宝玉道：
趁这个机会快装病，只说吓着了。
正中宝玉心怀，因叫起上夜人等来，打着灯笼各处搜寻，并无踪迹。都说
小姑娘们想是睡花了眼出去，风摇的树枝儿错认了人。
晴雯便道：
别放屁，你们查的不严，怕担不是，还拿这话来支吾。刚才并不是一个人见的，宝玉和我们出去有事，大家亲见的。如今宝玉吓得颜色都变了，满身发热，我如今还要上房里取安魂丸药去，太太问起来是要回明白的，难道依你说就罢了不成？
众人听了，吓得不敢啧声，只得又各处去找。晴雯和秋雯二人果出去要药，故意闹得众人皆知宝玉着了惊吓病了。王夫人听了，忙命人来看事给药，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细搜查，又一面叫查二门外林园墙上夜的小厮们。于是园内灯笼火把直闹了一夜，至五更天，就传管家的细看查访。
贾母闻之宝玉被吓，细问缘由，不敢再隐，只得回明。贾母道：
我不料到有此事，如今各处上夜人都不小心，还是小事，只怕他们就是贼，也未可知。
当下邢夫人并尤氏等都过来请安，李纨、凤姐及姊妹等皆陪侍。 听贾母如此说，都默然无所答。独探春初未笑道：“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，园里的人比先放肆许多。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，或夜里做更时，三四个人聚在一处，或掷骰，或斗牌，小小的玩意，不过为熬困起见。而来见次放诞，竟开了赌局，甚有头家局主，或三十吊、五十吊的大输赢。半月前，竟有争斗相打之事。”贾母听了，忙说：“
你既知道，为何不早回我们来？”
探春道：“我因想着太太事多，且连日不自在，所以没回，只告诉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借吃过几次，近日好些。”贾母忙道：“
你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厉害？你自谓赌钱常事，不过怕起争论，殊不知夜间既耍钱，就保不住不吃酒，既吃酒就未免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，其中夜静人稀，趁便藏贼引盗，何等事做不出来？况且园内你姊妹们起居所办者，皆系丫头媳妇们，闲鱼混杂，贼盗事小，倘有别事略沾带些，关系非小，这事岂可轻恕？”
探春听说，便默然归坐。凤姐虽未大愈，精神未尝稍减，今见贾母如此说，便忙道：“偏生我又病了。”遂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室的四个媳妇到来，当着贾母深斥了一顿。贾母命
即刻查了头家赌家来，有人出手者赏，隐情不告者罚。
林之孝家的等见贾母动怒，谁敢徇私，忙去园内传奇，又一一盘查。虽然大家赖一回，终不免水落石出，查得大头家三人，小头家八人，聚赌者统共二十多人，都带来见贾母，跪在院内磕响头求饶。贾母先问大头家名姓和前职多少，原来这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，一个是园内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，一个是迎春之乳母，这是三个为首的，余者不能多计。贾母便命将骰子纸牌一并烧毁，所有的钱入棺，分散与众人，将为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撵出去，总不许再入，从者每人打二十板，隔去三月月钱拨入清册行内，又将林之孝家的申斥了一番。林之孝家的见他的亲戚又与他打嘴，自己也觉没趣，迎春在座也觉没意思。黛玉、宝钗、探春等见迎春的乳母如此，也是误伤其类的意思，遂都起身笑向贾母讨情，说：“
这个奶奶素日原不玩的，不知怎么也偶然高兴，求看二姐姐面上饶过这次吧。”
贾母道：“
你们不知道，大约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姐儿，远比别人有些体面，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， 专管调唆主子护短偏向，我都是经过的，况且要拿一个做法，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。你们别管，我自有道理。
宝钗等听说，只得罢了。一时贾母歇晌，大家散出，都知贾母生气，皆不敢回家，只得在此暂候。尤氏到凤姐处来闲话了一回，因她也不自在，只得园内去闲谈。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，也要到园内走走。刚至园门前，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走来，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，低头瞧着只管走，不妨迎头撞见邢夫人，抬头看见方才站住。邢夫人因说，这傻丫头又得个什么爱八物，这样欢喜，拿来我瞧瞧。原来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岁，是新挑上来的，与贾母这边专做粗活，因她生得体肥面阔，两只大脚，做粗活爽利简洁，且心性愚顽，亦无知识，出言可以发笑，贾母欢喜，便起名为傻大姐，若有错失也不苛责她。无事时便入园内来玩耍，正往山石背后掏醋汁去，忽见一个五彩绣香囊，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，一面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相抱，一面是几个字。这痴丫头原不认得是春叶儿，心下打量，敢是两个妖精打架？不就是两口子打架呢？左右猜解不来，正要拿去与贾母看呢，所以笑嘻嘻走回。忽见邢夫人如此说，便笑道，
太太真个儿说的巧，真是个爱八物，太太瞧一瞧。
说着便送过去，邢夫人接来一看，吓得连忙死紧攥住，忙问，你是哪里得的？傻大姐道，
我掏醋汁儿在山子石后头捡的。
邢夫人道，快别告诉人，这不是好东西，连你也要打死呢。因你素日是个傻丫头，以后再别提了。这傻大姐听了反吓得黄了脸，说，
再不敢了，
磕了头呆呆而去。